第六章，这一章蛮长的。好，那么这一章呢，让我们看到，第五章让我们看到人生的疾苦哈，生病的啦，然后精神的问题哈，各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很不可控的这些，像那个雅鲁的女儿就这样那么年轻就死了哈，但是她又复活了，那这个就是人间的一个景况，然后到了第六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关系上面的冷暖吧，这样讲吧，好，五章是人生的无常，六章的话是人生的这个关系里面的一些有时候有很温暖的地方，但是也有时候也很有很多是冷酷的地方哈，比如说像刚开始的话。耶稣在自己的本乡回到本家去的时候，他是被嫌弃的哈。然后今天我们要看到门徒们他们出去服侍、出去传道。耶稣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们有不被接待的时候、不被欢迎的时候。那其他的福音书呢，还告诉我们，他们有时候会被带到公堂去哈，有时候还会他说好像菜他们。羊入豺狼的那个地方一样，等于说，有时候是很危险的。那往后看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先知约翰，他竟然为了要讲一个正义的话啊，因为他讲真理的话，然后就被处死，被处死刑，被砍头啊。所以后面的话还有一两件事情，就是五饼二鱼连到。门徒们在海上又受了一次惊啊！门徒常在海上受惊哈，风暴的惊吓，还有这次是耶稣他没有上来，因为约翰是他的表兄嘛哈，然后被砍头之后呢，耶稣他退到旷野去，我想情绪是很难过的啊，所以他去那边可能就是去祷告啊，去让自己也稍微安静一下。后来他到了门徒这边的时候呢，门徒。认不得他很惊吓哈，我们会慢慢会再看到哈，就看到那里有一句话说，门徒对于耶稣分饼的事情也不了解，然后呢，到了这次被惊吓这个事情呢，门徒们心里面还是鱼丸的，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是很孤单的，他从他的家里面有虽然说有弟弟有妹妹，有一个很理解他的妈妈，哦，那也有养他的爸爸，可是呢。在这个人生的无常跟人生的这种冷暖当中呢，其实跟我们一样啊。我要跟你们讲这些的话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所经历的，耶稣都知道；我们所里面所受过的伤害，耶稣也有啊，所以他才需要成为人，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是有被理解，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榜样，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得胜的路啊。事实上，只要跟着耶稣走，就是得胜的一个结果哈。好，那么现在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就因为不被接纳嘛，在他的家乡不被接纳，所以他就退开了，他也没有勉强了哈，不强求，他就离开了哈。那之后呢，就再一次谈到他差派他的门徒。前面有一章告诉我们，他设立门徒，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门徒跟着他，他在培养他们，他在让他们，主要是要让他的门徒知道说他是谁，好，然后他们以后要服侍的对象，服侍的主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让他们出去，试着服侍，也经验服侍。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出去呢，事实上是一个训练，而且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那我们从第七节先念到十，我现在讲七到十三，好，七到十三，
我来吧，师母。
OK，好，嗯哼，请
耶
念。
稣叫了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的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 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了他们。
好，就到这里哈。从七到十三，这是一个段落哈。那么这段落呢，就是门徒被派出去。那派出去做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门徒被派出去是要传道。耶稣跟他们讲，你要去传道。如果你看到马太福音应该是第十章哈。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路加福音，也谈到门徒被派出去的一些情况。那么马太福音第十章，你可以跟他，就是我讲过了哈，马可福音是一个很精要性的，然后马太跟路加呢是一个补充啊，他们的这个历程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补充。那在这里呢，马可说呢，耶稣派他们出去。那当我们被派出去后，我们有一个负担要去服侍主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去跟人家传福音啊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很希望那个结果是很好的。好，我们很希望那个结果是让我们可以心里面觉得说很，怎么讲呢，我们立了功啊，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我们看到有人，我们传福音他们接受的时候，我们也很喜乐啊。但我们不是为了那个功劳，但是我们用的功夫，然后也看到呢那个功夫有一个结果，对我们来讲是很欣慰的，可以这样讲，很欣慰啊。那这种服侍就是出去做工，可以这样讲好了。你要花功夫，你要花时间啊，事实上也是要花一些经费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他的门徒是没有在工作的啊，他们没有在工作，那他们可能有一点自己的积蓄啦，或者是就是完全是凭人家的奉献啊，这样子一直在，有时候有人接待啊。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去叮咛他们说，你们出去的话就看谁接待你，你们就住在那里。所以出去要解决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讲的话，大概都是在旅馆啦齁，酒店啦齁。那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家里面被接待。那他们这种出去行使他们的任务，被差遣就是一个任务嘛齁，的时候呢，这种装备或者是这种预备或这种过程呢，是跟一般我们在搞事业、搞公司啊，我们在是不一样的。他们也有恩赐，你看他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恩赐啊。你不要看犹大这样，犹大是很会管钱的啊，还是要有他里面的一个结构在那里啊。那门徒们有不同的啊，不同。你像那个谁啊，那个腓力有没有？耶稣问他，等一下，我很下面会看到。耶稣就问腓力说，你们给他们吃，然后腓力马上算出来说20两银子都不够啊。腓力是很有数学观念的哈，他是很能算的哈。所以个人有个人的生下来的天分。但是呢，这种出去行使这种任务的时候，被派去传道的时候，他们的概念还有他们的装备是完全跟一般我们在做世上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看到什么不能带，什么可以带。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出去的时候啊，门徒本身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如果用公司讲是本钱啦、啊、他们有一个资本在那里，他们有一个一个基本的一个资源在那里，所以他们开始去经营他们的这个事业。那现在门徒出去传道这件事情，他们到底拥有什么啊？刘磊，我本来后面送的我多了一点哈，后来掉，前面掉了，后来我送好像没有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只有写两点啊，一个是使命，一个是被差遣，一个是权柄，被赋予权柄。 那有一个，第一个是同工，我最后送我的时候我有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来哈。就是有三点哈，如果你有看到其他更多的你可以分享哈。好，我这个都不是什么标准答案哈，就是让我们可以把这个细节可以这样子啊记下来。如果你有看到我没有看到的，请你讲一下哈。好，到底门徒要出去这一趟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他们拥有什么？他们是带着什么去的？先不要说东西好了哈，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有什么样的哈，就是一个资源呐、啊。好，比如说我要开这个公司，我要有这个公司的资源，那他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出去？谁要讲话吗？刚才
没，我说我现在马上放在那个 chat 里啊，我把你那个给出来，我放 chat 里。
好好。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差遣他们两个出去。好。基本上呢我提到你们原来的讲义是谈到使命跟权柄。那还要加一点我漏掉了。上面那一点叫同工。第一点是同工。两个。要去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单打独斗。这两个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一定说一定要就是好像并肩同去哈、啊，这也是有行的啦。但是呢，一定要有伴，一定要有彼此扶持的人。那这跟等一下讲到见证有关系哈、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对于这两个是有他的原因的哈、啊。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人有时候需要另外一个人的扶持，然后两个人的本身的这个恩赐不一样，也可以互相彼此弥补。好，像我跟妈咪去中国的时候呢，因为前一阵子前面那一段呢，就冯金师母还没有跟我们来，前面一大段是我跟妈咪两个人哈。那她基本上呢是比较，他跟人是比较亲近的啊，他会很随和的，然后很让人家觉得他很恩慈啊，当然也要经过我的翻译啦啊。但是呢，我去就是带着一个要教导的心，然后我会很注意到我要教导的课，可是妈咪跟人的关系呢，就我就没有他那一份。那这个的话两个就相辅相成啊，所以我很体会到两个是有它的道理的。不是只有两个，有时候三个也没关系。等于说要有一个团在那里。不要变成好像我自己。好，那这个当中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彼此的相处，彼此的同心合意很重要。那就是为什么当初那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话，同心合意。我们的心意是一致的。那可能能力不一样，可能我们的做法也不一样，但是呢它里面是有一个次序在那里的啊，两个怎么样可以和谐在一起，有它很自然的，你久而久之一方面是能力的彼此的这个相辅相成，一方面的话是两个人的关系的一种一种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顺服啊，类似这样哈，彼此的相爱，这个都要啊。所以其实这一趟呢，我是认为训练过于他们要做什么，当然出去就是要做什么，就要完成任务，这是必然的啊。但是我们会看到，等一下会看到，其实门徒出去之后呢，他们也有他们很不顺心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三个，一个是同工。有时候我们或许有一个祷告的同工啊，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一起为这事祷告，同心祷告啊啊。一方面我们要跟肢体有连结，一方面呢，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最好最理想，而且是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有同工。那或许也有一个情况，就是刚开始该开拓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啊，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自己要去做，但是呢，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开拓的话，一定要培养或者是要给人家机会我们一起同工。这一点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在神的创造的律里面，有一种叫做生养众多，它是延续的。那这个延续的下去的话，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从一个人到两个人，然后到一个家，有儿女，然后这样延续下去。那么教会也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恩赐，那么我们都有一个岗位，有一个责任，就像一个父母亲对孩子一样，我们要培养他们成为一个接棒的人，或者一个乘船的人啊。事实上，这些人呢，就已经在做耶稣做的事情了啊。他们有同工，然后他们被差遣。什么叫被差遣？他是有老板给他们方向的，要做什么，有给他们任务的。那么有任务有使命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意义在那里，有个目标在那里啊。那还有一点很重要，耶稣给他们权柄，不是他们本来有的，可是耶稣赋予他们权柄。那权柄的话，这里告诉我们是要制服这个污鬼啊。一方面有医病，有就像耶稣在做的一样，耶稣把他做的那个权柄，那个是需要权柄的，然后呢就分赐给他的门徒，赋予他们，让我们出去。记得出去的人是跟耶稣学过的人啊。好，那么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分享吗？
师母，
嗯，
我有一个就是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同工有的时候我看到一种模式，就是说大家只要去做，就要鼓励，就是说要培养他们嘛。所以呢，这个过程中间呢犯了错都没有关系。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种的看法呢，就是说他其实这个人他可能让他做这个事工对他的并不就是他的。对他来讲，他现在这个程度或者怎么样，对他并不好。就是你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对他可能也不造就。就像圣经上也有说到，初入教的不可让他做执事，免得
是
有虚伪的网络。所以呢，就有那大家就有这个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有人就说：“哎，我们这个只要鼓励，要给机会，他只要愿意做。”但是你明显的看到他可能他并不一定适合坐这个位置。你怎么样？那每个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件事情的好处，有些就走的，只要他做，就给他很多的机会。最后呢，又是有的人就是比较谨慎，他说他我看到这个人可能就是可能他有这个问题，他有可能将来会带来什么问题，我宁愿就是慢一点，不用他。那有人就说先去做，做完了有烂摊子再来，再出了问题再来收拾再说。所以
OK 好，第一个。这些人我说过是跟过耶稣被训练过的，好，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在讲的不是去做什么事情或完成什么样的成绩或什么样的一个，不是去完成某一种，一般怎么讲，
某一个事业，好像一个
对一个做完一个 project 哈，好像完成一个成就，不是这样啊。我们会有一个成果，但是呢，我说跟世界做的不一样。那基本上呢，两个的意思是说呢，一方面我是靠着神，靠着圣灵啊；一方面呢，我等一下我会谈到为什么两个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很重要哈。他们两个是要彼此认同、彼此认证的，不能只有一个人啊。比如说我们做见证好了，好，个人的见证当然很好，但是个人的见证是不能拷贝的，好，不能说啊，我昨天我有圣灵的感动，然后呢，我就把它拷贝过来，我也有一个感动，我跟你一样，我有这个感动啊，除非我印证说，哎。我也同样有真的不能一厢情愿的哈，一个人的经验不能变成大家的一个意向，不能这样。所以这些呢都是要有一个两者，至少有两个人的一个彼此的认证。等一下我现在提好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就是那个就有了 那个生命记就有了哈，旧约的时候就是要有两个见证人，好，有事情要告的时候一定要两个见证人。我们现在法庭也是这样，要有两个，不怎么凭一个人的口，要凭两三个口啊。圣经也有讲啊，就是当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去跟教会要去告发某种事情的时候，要凭两三个人去跟他对他面对他，然后见证。说一个人去的话，可能有主观，可能有我自己有他我偏向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当中要有一个共同的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它的不一样呢，第一个你提到说为什么两年还没有，还刚刚新入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信徒呢，不能，好，你讲的是担任一个职位。担任职位跟我讲的说服侍是还是有差别的。好，当然担任职位也是在服侍。可是我如果没有一个什么位置，我还是有服侍的本分。至少我能够去传福音，讲我的见证，或者是我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去尽我的一份之力，好，这个就叫服侍了。好，那不是说有什么位置，那有位置的话，有位置的这个秩序跟管理啊，那个是不一，我你在讲的这个层面可能跟我讲的层面可能不太一样。
没有，
你懂
我的意思，对，我知道，就是说可能我讲的是比较说在做这个事情上，比如说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教会里有一种讲法是比较相当于做事，就是说你看到了什么问题，那你就应该是解决那个问题的人。所以呢就会你比如说你觉得有这个问题，那上面的带领的人就说，那你既然看到这个，你就去组织，你就去找人，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这个，当然这个不完全是同工了，就是说
哎呀，那个可能不是我在讲的同工的这个词，那可能是一个管理，一个里面的结构问题，可能是一个结构问题。那我现在
你要是去找同工，他说然后你有这个负担，你看到这个问题了，那你就去找同工，你自己去，你就做那个起头的人，然后你去找同工跟你一起做。所以
OK，
嗯
，OK， 所以等于说你现在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说要有同工哈。那我怎么样可以有同工，可能是牵扯到这个问题，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吗？
对，他们就是你自己去找同工。
啊哈，
嗯，
啊哈 ,OK, 好。那我认为基本上这两个层次哈，一个是管理跟次序。一个只要人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管理 的制度在那里。好。那么现在我们在讲的是软体性的，不是硬体性的。那个结构是一个硬体，就好像说，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次序。但是这个我要讲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彼此的在一起的，比如说彼此扶持啦，彼此分工啦，类似这样的啊。那这里面呢也会有一个等于说谁对谁交代，谁对谁负责是要有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那个叫秩序啊。那当我有一个同工的时候，那我们两个一起，比如说呢他的需要，他的软弱，有时候我要担待，我要劝他，我要帮助他，或者是有时候他也要扶持我哈。那么这两个当中呢一定会有一种，就是说不是说一个强一个弱，就是会有一个两个会有互补的时候，这是我的理解，就对两个出去，那他们有不同的个性，他们有不同的恩赐。好，可能也有不同的成熟度，可是他们已经被一个老在老师的下面，耶稣他们老师，他们已经成为这个门徒的时候呢，他们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啊，那他们就会领受同样一种意象，所以他们被训练的这个很重要。
嗯，
啊哈，
师母有没有这个同工？就是有可能性，就是你并不知道。比如说像我这个人，我后来发现呢，我是比较跟着比较好的，当然我也是会有这个热情，我就会做那种具体的事情，但是呢我到过了回头看我才知道我在同工。比如说像就是我们这个对中国的培训呢，我一直觉得我就是这么在辅助，后来您告诉我其实做了这些是在同工，我才知道哦，这个是同工。我一直以为这个事情是 就是个技术性指示，也没有，我就没有想那么深。但是我回头您告诉我说这个就是童工。
是，但是你发现吗？我也在告诉你该怎么做，有没有？你也会问我。对，
我基本上都会问。
对，我心里面面对你的童工，我们两个一点都没有谁多谁少谁高谁低，这个是童工的意思，没有那种权柄位置的，但是我们有次序。
哦，
你的部分，我也如果你能决定的，你能处理的，我也跟你说，我不会的，完全全权，我就不用，我也不会，好，那你决定就好。但是我有时候我也跟你讲意见，你也会接纳我的意见，然后你也会建议我怎么样，对不对？
我都一直觉得说，你告诉我就是个打杂的，你我接纳我的意
，no, no, no, no.
就是说你告诉我做什么 no, no, no. 我就去做。我觉得这个我也很 happy 这样去做。我就说我就
你很乐意，我知道。但是同工的时候不能有这种心态说，我比较重要，他只是来。打杂的不是这样的，不可以这样。一起服侍的时候哈，这种服侍，所以我一开始我说这个跟世界的公司各方面是不一样的。他即使有一个次序，可他没有阶级。
哦，
呀，我不会想要有好像，因为我在做的不是世上的这个事情，哈，我在做的是服侍神的。一个使命，就像这样，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的在那里，有一个因为我们领受的是神，那我们有同样的心意，这很重要，这个是我们一定有的，对不对，刘磊？
对，
我们有同心合意的那个心意，这个很重要。好，那这个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不同的做法，那个就是在彼此在运作当中，要到个地步呢，就会有个默契在那里。
就是说，
我不晓得刘磊提出的问题，等一下你给别人有一点分享的那个，刚才刘磊谈的那个问题，有没有别人理解他在讲什么，或者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师母，
嗯哼，是，
我有一点点那个回应哈，就刚才想到刘磊姐说的，她怎么看待自己手里所做的事，就想到那个经文说，我们是一个身体，有不同的功用。
嗯哼，
就好比如果说在一个事工中，他是一个主导的一个这样的位置，他可能是头的作用。有的人会去做一些具体的现场，前线做可能是手的作用哈。还有一些人会去讲，就是不同的肢体
恩赐的应用是
对恩赐不一样，所以从某一个角度就也提醒我。怎么看待那个在事工中的不同的职分？因为以前我也会有一种观念，说有的职分重要一些，有的好像不那么重要，然后不自觉的，可能潜意识里面就划分了这个哈。那刚才的那个您和刘丽姐的讨论，我就提醒我，那些做具体的很细小的。这些施工的这个肢体同工吧，同工哈，他们真的是不同的职分，而且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像比如说像战争中有一个那个报信的呀，或者说很多历史里面都有一个很小的人，一个很小的事，成就了一个大事的关键的部分。能让我更整全的来看，就是不同
是的
人，不想看。不轻看做任何做一件小事的这个
是的，我们的心思一定要改过来，不能用世界上的这种啊。其实夫妻关系也是类似这样，一个你讲这个身体，两个合成一个，非常好，讲到说像一个身体一样啊，是一个而已，那里面有不同的功用啊，那本身是，其实夫妻就是一个。很绝配性的一种神所设立的一个模式，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男一个女，然后男女差别很多，他们的脑部的这个神所给男的跟女的差别很多， 一个是土造出来，一个是从肋骨出来，差别也很多啊。那女的能做的男的不能做，男的能做的女的不能做，这两个怎么样合在一起，哇，这个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绝对没有单打独斗的，也没有哪一个人是非有他不可的，这是我的意思。然后刚才立波提到这一点的话，我就想到说，我就想到一个想法了哈。其实到时候我们去，到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哈，我们可能会很惊讶，很多人做一些事情，只要他的动机是为了主做，可能别人看不到的，有可能那些人的奖赏会比一些像我这样子啊，就是讲很多话，然后很多人知道我，不是很多人啊，就说至少我比较会有人家哦，许师母啊，谁啊，这样对不对？因为至少我做过教会的师母啊，牧者啊，哈、哦、呀，可能呢，他们的奖赏会多太多过于我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的观念一定要从地上的观念转到天上的观念。我们其实都是蒙爱的，我们都是同样从一个主领受这个啊使命的，受差遣的，我们也同样有权柄。所以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然后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同一个国度的国民。然后后面怎么样？为的是要宣扬我们同一个使命在那里。啊、所以在同工的里面就需要把那个啊肢体，对了，刚才提到肢体非常好，把肢体的这个观念要放进来。啊、那没有所谓的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他有神造他的时候有他很美而且很完整的他的一个各种肢体的功能，这样子。是这样子呀、我觉得夫妻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教会，好、哦、用夫妻在讲这个教，他说我是针对教会讲的，有没有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他说我针对教会讲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哦、然后他应该怎么样爱呀、跟舍己呀，这个整个在一起的啊，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很美很美的神的一个设计。嗯哼。
师母，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跟这个同工有关的问题，也不是。
好，可以。
比如说当然您讲到同工里边有次序，对吧，也有一个就是说还是有一个次序的问题，不是说随比随高。
是。
像您因为有这种，因为过去我们这种，所以我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您讲什么我就去做，当然也是我所喜欢的，是我的恩赐。但是比如说你要跟别的同工，当然也有这个权柄。
No, 那我们有，等一下我再定一下，我们有同心同一个心意，可以这样讲吗？其实我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好、当你在热衷一个什么事情，那你会一直做，那我可能就没有那种热情，可是我会很认同。而且我也很感谢你去做，那就是同一个心意呀。你继续讲哈。
嗯，比如说你也有在别的方面同工，那在上边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能做那个角色性的，就是请你或者问你要做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我、好像我也可以做，但是那个不是我的热忱，我就回绝了，那是不是就是不够顺服呢？
你是说在这个管理的层次里面吗？
比如说同工里边，就是说那还是有一个主次嘛。比如说这个是两个人同工，那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同工，有一个是比较主导性的，就是比较做决策性的这样的。然后呢，他对比如说对其中的一位，比如像是我，他有一个分配任务，或者说是期待，就是说希望给你做一个。那我觉得这个任务我或者是我懒，或者是我不想做，反正我觉得那个好像我对那个事情没有 passion， 我也可以做了，但是我没有那种热情，我就不去做。那算不算是算不算是不顺服，或者是不够那个
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你问我哈，我其实我没有办法跟你回答，因为我本身要找人家找同工或者找人家服侍一起服侍的时候， 我会很尊重对方的那个甘心乐意，而且我会很注意他是不是对神，不是对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想你应该了解我。
明白。
所以我宁可没有人，只能说哇，我做不了，我也不要用一个我自己的方法，或者是用一个好像利用我的一个，比如说我是上面在管理的人，用我的权柄来驱使人去做，这是我在做神的服事里面是完全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真的，比如说你跟我好了。然后我现在有一个主张说我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你有你的意见，你有你觉得说没有很想做，那我就说那不要做，真的，因为我要不管是谁一起服侍的人，他一定要得着神的那一份甘甜，那一份赐福，这样我才觉得这样有做的才有意思，才有果效。那好，那反过来你这边好了，比如说你这边如果你没有想要，你没有感动，好，那我们就存着一个寻求的心啊，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说我里面不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我们要跟对神交代，这是我的等于我要建议你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你说是不顺服，这个顺不顺服不是别人来看你，是你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酌量，说到底我这样有没有不顺服的意思。那我讲的不是说做什么事情，好，甚至一个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这个夫妻，一个不是一个是的时候，他们都有这种模式在那里，一个信的要服侍这个不信的，怎么样感化对方，或两个都是信的，怎么样彼此同心合意。因为有时候像我跟牧师不是都是同一个方向啊，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可是我们是合在一起的。好像以前我是牧会团的一个，然后牧师是主任牧师，然后他们不是有一次，你可能很久了，你也不记得，他们就在讲到说这个，就是好像说给我的，就是讲到要给我的谢礼怎么样？我说你不要给我，因为牧师跟我是一体的，那我之所以去讲到是牧师要我去讲到，所以我们两个是一个。那如果你要给牧师是你的事情，那因为刚好牧师那时候没有拿教会的那个，所以有点难处理，我知道了。但是我心里面会觉得说，我们是一体的，夫妻就是这样子，同乐共苦，同舟共济的。那基督徒也是一样，一个受苦，大家都一起受苦，有难同当，然后呢，有乐一起高兴，一起喜乐，有眼泪一起流，是这样子的。那至于说这个分工的事情，或者是我愿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在教会里面，除非我为了对方的好处，我刻意要训练他，为了训练他，我可能会给他一点触动力或压力去做，但是我不希望他做出来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说耶稣对他们有什么要求，那个要求其实在训练他们，不是说非这样不可啊！我等下跟你们讲，能不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呀？ Yeah. 那除非我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办的话，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谁可以表达一下刚才刘磊这个问题？就是好像你找人做那个，对方不是很乐意，或者是没有觉得有负担要做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啊？或者是说这个有没有关系到有没有？要顺服吗？或许这样吧。
是，其实那个对方的意思可能是要训练我，就是训练你要去做。
Oh, okay,
但是呢，
okay.
也是为了好意，就是想要去做。但是呢，从我个人的来讲，我可能觉得我没有那个意愿。觉得那个不是我的 passion， 就是不是我很热衷去做的。那是我懒，
okay.
或者是 whatever 这样的。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反正最主要就是说，你不是在服侍这个人呐、啊。好，那你就可以去寻求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做，如果是我是你的话，我可能说神啊，如果是出于你，那你就感动我，你就催促我，我愿意被你训练，你是被神训练，不是被人训练。
Yeah. 对，被神训练。
当我说我要去训练人，也不是因为我要训练他，而是我有感动。我 当神给我，因为我的位置常有时候需要训练嘛，那如果神有给我感动要去训练这个人，那我就要忠于这个位置去训练他。啊哈。
嗯，明白了，就是我要自己去寻求神，就是说是不是这个
是
神要做
的。是的，是的，因为服侍的是神嘛，呀。那我个人我从来不希望有人是出于勉强，真的，连奉献也是，不然的话做的就没用了，对不对？做的就这个结果就觉得说，那为什么这样还要做呢？啊，其实服侍神是有很多难处的，也有很多付出的。
啊哈，那么，
嗯哼，请讲。
您讲的这个出于勉强哈，可能在具体的教会事务的表现上，我还想请教您一下。就比如说这个奉献这事情啊，有的是传奉献带每一周，然后传他奉献，然后这个就放进去，还有的是放一个奉献箱在那里，大家自愿往里放。两种形式。然后还有一种，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像那个呼召啊，那么讲完福音就说啊，那谁觉知，然后那个你说一次说两次，然后有的时候会说三次，就是还有没有再有。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可能就很久都没有呼召，然后有时候会众会像我当年信徒，就是我跑去问说谁可以带我做觉知祷告，我就去找啊。这是第二个事情哈。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同工的问题，因为在我们这边的这个弟兄服侍的非常少，我就跟前一段时间刚跟长老聊起来，我说你们是不是可以像神呼召门徒一样呼召一些弟兄，就是去问问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有责任，问问他们的灵命怎么样了，你们是不是可以挑战他一下来服侍，出来服侍，不要紧，慢慢做，我们教你。但我们这边的这个牧师或者说这个执掌，他们这个理念是说要自己出来，他就是像我当时说、
oh, okay.
我自己出来说，哎，谁带我做祷告啊，我怎么信主啊，怎么没人那个我只听他们说有觉知，但是没有人说过要觉知，所以我就跑去问，所以他们可能希望同工也是这样出来，但现在就是同工挺大的，
是他们的模式是这样的，对不对？等于说不是很积极去用那种外力去催促他们，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但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为什么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同工非常缺乏，非常缺乏。其中有一个十年是完全断层的，就是最初初创教会，因为国内都比较年轻嘛，初创教会的这一些人差不多50多岁，快50多岁也有快60，那么就想要下一波人，那下面40岁三四十岁的有30到40的是一个断层，就空下来了，没有。那么30以下的有点，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每次祷告就说希望有工人啊，有同工啊。
夫妻多不多？
夫妻
一起信主的有没有？
一起信主，你说我们
就说两个人都是信主的。
说的是同工还是教会？
教会里面
会有夫妻一起信的，我觉得三分之一或者还少一点点，差不多。所以这三个牧会方面具体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您刚才讲的说一个是要他甘心乐意哈，一个奉献呼召服侍，然后那个觉知祷告，那可能就是有不同的那个方式哈。
他
表达什么呢？我有一点点。对，我就听到你说的这个。
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呀。等于说你看到说其实有更好的一个，如果去注意到这些问题，有更好的，不要讲方法好了，应该有更积极的来，因为你已经看到需要嘛，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更积极的来培养或推动或怎么样，比如说奉献还是要奉献啊，或像要奉献其实这也是信息啊，齁，那弟兄要出来服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主干啊，这个都要齁，当然姊妹通常是比较热情比较多的齁，那也比较是先主动的都比较多呀，那你看到那个需要到底啊是要不要有一个方法去推动，你有没有这个意思，是这样吗？
对，我说这个事情只是说在您刚才讲的主动和被动的这个事情上有几个体现。那比如说福音带，我觉得传福音带蛮好的呀，因为传到你跟前告诉你这是你的责任，是义务，培养他像小孩子一样，你如果成为会友了，你需要吃饭的时候就坐在这里不要动，不要拿筷子，而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我开始去有奉献带的时候是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他们那样传，我开始挺不适应的，觉得好像放多少要给人看似的，觉得还是那个箱子比较好。但后来又反观回来又是这种形式，我就觉得诶，放个奉献箱在那，有很多人他当做的事情他就不做啊，虽然说捐的甘心乐意是神喜悦的，但我想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培养的，是就像同工一样，是不是也是可以培养的？
好好 ，Yeah, OK, 好。我想我的个人的原则不在于方法，是在于我们这些教会的传道人或教会的负责人，要忠心于神的真理里面的信息的传递。好，比如说，如果是为了因为大家都会忘记，好，就是大家知道说，哦，我们都会忘，奉献箱常常忘记，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那我们就要帮助大家有一个不忘记的方法，那也可以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方法的问题好不好，我们然后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个立波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也很实际了齁，就是到底我谈到不勉强齁，那我这个人真的就是这种个性，你叫我勉强人我没有办法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啊。那有的人就比较可以有，但是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认为他的真理的背景要有。比如说一个教会如果都不鼓励奉献，都不讲过奉献的真理的话，这样会对不起我们的会友，就是对不起神的子民，他们有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说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好，那叫要有份于这个事工，那我们也各方面我们都可以尽心祷告也好，或者是这个金钱这个都可以啊，这些要去教育他们啊，我们有教导的恩赐，我们有讲道的恩赐，好，就是对于生命的，然后对于管都有恩赐。好，那么现在我们先过来看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哈。好，我们看一下往下面看，就是在这里提到他们要带什么，还有谈到不带什么啊。刚才念过了哈，要带的就是一个基本的鞋子要穿，还有一个是拐杖，一个杖哈。然后呢其他都不要带，呵呵，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腰，也不要有钱袋，也不要带钱，带腰带不要放钱哈。什么都不要带哈，连那个褂子是内里衣哈，连里衣都不要带哈，就你就穿着一身去哈。那这个到底是这很不方便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现在去旅行的话哪敢这样子啊，即使说没有带也拿着准备一些钱要去买一些，到时候现买就好了对不对哈，我们旅行绝对不会这样准备行李的啦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范围事实上不大的哈，他们就是走的话就走一些路，然后就可能这里讲到他们可以去住到人家家里面去啊，吃啊住啊，其实是范围是不大的啊，没有那么远哈。好，那但是我让你看到一个观念哈，请你看到路加福音第22章，你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2章36节。从35节念好了，好，路加福音第22章 35、36。
我来吧。
等一下，等一下，你念过了，你念过了，再给一下别人机会，好不好？好，我们请听哪一位主动一下。
我来吧。
啊，OK，
我用了万军的手机，嗯。
好的。
耶稣
慢一点，
他们说啊，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阿门。
嗯哼 ，OK， 情况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咯。好，你可以从耶稣这段话知道前面这个马可福音刚开始耶稣说这个也不要带那个也不要带的意思吗？怎么用意？我说这一段其实是训练，这个第一次的差遣是一个训练，对他们是一个训练。到了路加22章那里的话，耶稣说以前我叫你不要带钱，不要带什么，有缺乏吗？他说没有，他们有这个经验了。好，但是耶稣加了一个说现在可以带了，而且呢如果没有刀也要去买刀，甚至卖衣服来买刀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方法本身它是有在应变的。那你们可不可以从耶稣讲这一句话看到说这个马可第六章里面的这个也不要带那不要带到底是什么意义？
是不是训练他们的信心，训练他们依靠？
是的是的是的啊，让他们体会到说诶我们没带可是也没缺乏什么啊，是不是？当然没有那么丰富了啊。我们也知道他们出去行使权柄的时候有时候鬼也赶不出去，曾经有这样的记事啊。那有时候可能也有不顺利的地方，也有人不接待他们的地方，可是呢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们没有缺乏什么。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吗？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你的父知道你需要什么啊。他如果那么看顾这些飞鸟啊啊野花啊，难道不会把你们需要的给你吗？啊，这是神要训练他的子民，不管在生活当中啊，不管什么情境，特别是我们如果为他活，我们是有一个心智说我就是活着就是要见证神的福音的话啊。那或许我不是传道人，你不是传道人，你也没有做什么长老执事，不是这一些的问题，而是我们本身基督徒就带着一种使命在那里，我们有被差遣的这个权柄在那里，那我们就不用用操这种心，够就可以了，不用操这种心说我还要用很多心来啊准备啊，或者是花很多心思来筹这些钱啊齁。那这个牵扯到刚才立波的问题，那要不要募款呢？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了齁。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不管什么方法它会应变，因为时间的不同它会应变。因为到后来要拆出去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有犹太地了，不是只有他们的乡村之间而已，他们要往更多的地方，甚至是可能是那个外邦人的地方去了啊。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警惕性或防卫性。后面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啊，他说买刀，有一个说那两把呢，他说够了够了，不要，我的重点不在刀，而是说你们现在呢，以前交代你们不能带的，那你们现在可以带，因为你们已经训练到你们是依靠神，不是依靠这些了，不是依靠饼，不是依靠物质，你们是依靠神的，那你们的重点，你的心才不会分心嘛，对不对？如果你一直在准备说我要买这个用了，甚至有一个地方有人说像我们去敬拜神啊，他们有时候要到很远的路才能够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啊，过那些犹太人的这些宗教的这个这些节的时候啊，甚至那些服侍的人呢，如果拿着钱的话，有时候会顺便做生意，有人有这种讲法了哈，那也有可能啊，啊，就是心会在钱那里啊，所以呢，他们被训练过了。 但是方法本身是应变的。那我们回过来看刚才利波的问题，到底奉献是要用传的？那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传的时候呢，有人不好意思不放，真的有这样哦。我在教会牧养那么多年了，什么样的那个情况都看过。好，有的是做一个样子，把手放进去拿出来，因为不好意思嘛，旁边人都看着啊，对不对？好，那有的人当然是很真心的奉献，但是也有一些，因为他不成熟嘛，或者是他真的是不好意思，也有这样的哈。好像美国这里比较没有啦，因为美国这里比较个别化，就好像说，我要怎么样是我的自由。可是在别的地方我就有看过这种情况啊。那如果说因为如果用奉献箱钱会比较少，为了要多一点钱，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到底这个动机好不好？我想我可以这样说，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方法是全部都好的。好，但是我认为说我个人呢，我个人，当然如果是在管钱的人，如果是在处理教会发用的人，可能他的重点就放在说，哎呀，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个经营的理念啊。但是我个人身为一个传道人，我从来不会觉得说神要给我们的会不够，而且我很希望我领受的是真的是从神来的，不是人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原则，这是我的原则。但是我不是说我绝对的一定要都大家都要像我这样，如果有教会的同工他们建议说我们用这个方法好吗，哦，那我们尽量的去考虑到不要给他有任何的负面的，比如说让人家觉得传过来不放也不放也不好意思，要放的话又没有那个心的时候。所以后来哈，现在我们的教会了哈，我就放了那个我那个时候的哈，我就放了那个说明啊，为什么要奉献。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奉献的意义，你没有任何的责任需要去这样做，我把它放了说明。那有人可能也没有看到，但是那我就没有责任了。好，就他们我们用传的嘛，好，本来以前也是有奉献箱，但后来用传的这样。那这个传不传这个事情呢，也有很多争议，也彼此有很多争议。但是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方法是合乎很完美的啦，可以这样讲。嗯哼，都会有问题，都会有一些让我们可以担心的问题，这样。嗯哼。然后有人说为什么去教会都跟我们要钱呢，也有人这样想啊，哦，那这为什么我们去教会然后还要跟我们第一个袋子叫我们交钱，哦，这样，哦，这个都是要需要去传讲那个信息的。
那呼召同工呢，是不是可以讲讲吗？
OK， 好，呼召同工的话我觉得呼召同工这个是忠于神的托付，就像保罗在对于提摩太对于那个提多这样的一个训练一个交代，这种呼召之后呢，呼召是要呼召，就是你要去让他叫做我可以，等于说你要去找到那些愿意的。好，那愿意的你一定要去调查或者是要去接触啊，哈，甚至有的人不晓得他可以做什么，你也可以说，哎，其实你的恩赐很适合做这个，那你愿不愿意试试看跟我一起，新的同工一定要有人带，这是我的一个重点，一定要有人带，不能把一个新的完全新的任务给完全新的人就这样交给他。这个就我就认为说这样的话，就像刚才刘蕾讲的，有时候反而会伤害到对方的那个服侍的这个历程啊。那呼召本身我个人认为说是必要的，但是我的呼召的意思一定要有圣灵的讲背书吗，怎么讲感动或者有托付啊， 有这种托付，像比如说像讲信息的时候呼召人家觉知这个事情呢，不会成为我的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圣灵也会感动我，而且我有用不同的方式在呼召。好，有时候我会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这首歌这个地方唱到我的时候，类似这样的哈，就是我如果有被感动被圣灵触动的时候，我就要去做，那用什么方式不是一定什么方式。那至于说叫人家出来好，然后给他机会决定，这也是一个帮助对方迈出那一步，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万全的，没有这样就不行的。好，这是我个人如果要我做的话，在一个大前提下，方法不是重点，可以这样，我这样讲。好，但是呢，忠于神的托付是重点。那至于说没有人觉知的这个事情呢，觉知祷告这个是怎么出来的，有没有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在哪里？我知道那个美国有个学员团契，他们刚刚在推广的时候就推到国际性的时候，那个叫 Campus Crusade 学员团契，那他们之后呢就会很有一种好像说我给你跟你传福音，然后你跟我一起祷告，那叫觉知祷告，是这样吗？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个觉知祷告本身说真的我心里面不熟悉，但是我会帮助想要信的人知道怎么样向神来祷告，我会有这个动机。但是所谓的觉知祷告是怎么样来的？是一个必定过程，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常听到说 我已经带他做觉知了，这样。
我们也不了解，好像就是从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听，有时候也不知道在广播里还在哪里，反正教会有听到，就说这个人已经觉知了。或者就说你刚才做了觉知祷告了，你现在就是好像英文里广播里也有听到过说那你就是神的儿女了，所以就大家就可能是你刚信主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那大家就把他做了觉知祷告就等同于他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好像是
呀，这也是一个问题，
源头怎么来的就不太清楚，但
有时候呢好像就认定说我这样就是经过这个过程哈。那利波的问题是说当他想信耶稣的时候无门，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其实本身不是只有觉知祷告的问题，而是教会要有一个警觉性，说有些人已经成熟到要信主了，我们在传，我们在看着他在的那个他的心里面的心意，要有人去收割。好，那你要把它称作用觉知祷告也好，或者有人带他说，你。就说你的决定，你要不要你可以跟主耶稣表达，然后该怎么祷告，不会的话我们就带你祷告也可以。
那这种问题师母有个，比如说你就是有这种sense 到这感觉到说圣灵的感动，这个人已经成熟到做觉知祷告，但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情况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这种亲人来到教会第一次，那就有人问他，他其实来第一次就说你要不要信主，你要不要做觉知祷告。
我
有听到
这样做，我个人不会这样做呀， yeah, 我不觉得说我们可以催生，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
那个、
对，很多人就是在催生，
那个是一个要圣灵的工作，要有圣灵的。我现在有一个担心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刚才讲的好像我觉知祷告了，我以为我就是基督徒了，我觉得这样对对方是不负责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你对方不是故意说不故意不成长吗？因为他以为我这样做基督徒了，就好像有人领了受洗证就觉得好像我就是安全了。好，那些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对于这些还没有信的人一步一步把他引导进来，这是很对的。可是不要把这个方法变成一个目的，方法变成一个结果。
对，我师母讲一个例子，我有见到过这个，就是我认识一个女士嘛，她人是很好，她就是说，但是我知道她肯定跟耶稣没有关系，因为她说她在国内，她爸爸去三自教会要受洗，后来那个牧师说你要不要一起受洗啊，她就一起受洗了，然后就她就说我在努力的学习，你们好像是大学生，我是小学生，后来我就跟她试图跟她讲，我说你要跟耶稣有关系，不是你受洗，她也觉得自己去教会啊，她先生也去教会啊，所以她又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我后来就很坦诚的给他讲，我说我个人从我的感觉上来讲，我觉得你和耶稣还没有关系，我说但是神是欢迎你，我但是他有，因为他有受洗，那个牧师就说你要不要一起受洗，
呀，这个可能个人的但是我会觉得我们需要对对方负一个责任呢、啊。我有一个情况哈，你谈到的我就谈想到有一次就是那个冯金的父亲哈，那就是其实那次我的感动非常清楚，本来那个冯金师母那个时候呢并没有那么的，因为他跟我在一起在服侍，我知道他是以服侍为主，我知道那他等是要去看爸爸啊，这些都是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好像私事一样，好，那他我也晓得他很久就在跟他的父亲传福音了，但是那一次呢我们是在做那个辅导培训，等于说他来我们这里他听这个其实对他是根本就是对他来讲根本就是没有不相及的事情、啊、我恐怕对他也没有兴趣也没有什么，可是我那次就有一个感动，我跟冯金说，你看你爸爸的时候你邀他一下，你说我们这里有一些聚会，看他愿不愿意来，很远哦，他坐个车好像坐好几小时我都不知道、哦、然后呢没有想到那一天早上好像冯金回来那，然后他自己就搭火车来了、哦、就搭什么车我不晓得，我不懂，就来了，就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他来了，那么他来的时候呢他就坐在那边静静的听，然后我主要是在我们在做辅导培训的时候，我偶尔会拿一个经节的讲的时候我就对着他，我好像有请他念，或者是等于说我没有忽略到他在那里，可是我的目的是在做这个同工的培训，没有想到呢到了礼拜天妈咪需要在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然后还没有我一样我跟他还要回去哦，回去再来哈、哦。那我就跟冯金说邀请他来，因为他没有聚会过，完全没有在教，没有教会的概念也没有聚会过，我跟冯金说你邀请他看能不能来礼拜天，然后他还是来了，一大早就来了，而且是儿子陪他来，太太也陪他来啊。那一天我很清楚的知道，那天刚好要施洗啊，我很清楚的知道，就在我们在进行的当中，已经快要施洗了，那个被施洗的人在做见证。我走到那个啊冯金的旁边，我说：“你去问你爸爸，他愿不愿意受洗。”那个我很清楚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催促，这一个收割了，对我讲是一个收割啊。爵士祷告重不重要？当然也很好，也很重要。就那一刻了，我真的是相信耶稣，我知道说我没有耶稣，我就没有永生的机会。那一刻，那个 moment， 那个生出来那一刻，那个是很真实的。那或许有的人就是被这个觉知祷告把他牵引出来，也不一定，也我没有否认他，但是方法本身，我现在要讲的是不要把方法当作是一个结果了，这是我的重点。我今天在谈这一段的时候，我的负担就是说什么方法啊？你看两个地方耶稣讲的就不一样，是应变的，可是真理是不变的。嗯哼，门徒们需要被装备，需要被训练，那么最重要的是训练他们的信心，他们拿着权柄的那个信心也要有、欸、是对神的信心、啊、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那个信是对神的，不是对我自己，我可以做，我有能力做，不是这样、啊哈啊、所以刚才刘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记得有这样的看起来好像很类似、啊欸、他们在受洗，你要不要受洗啊？但是我里面很清楚是圣灵的感动，而且我知道冯金跟他的父亲传福音已经有段时间，他怎么样传，他怎么样在回应，我也知道， 当然这个他爸爸那个时候对于圣经都熟吗？不熟，但是他对于这个真理已经有一个根基在那里。然后他还跟哦，对，他还中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跟冯金说，你的天父把你养得很好，然后他好像还送了一个信息给冯金，好像提到说，我很高兴我可以跟你们一样在天堂，还怎么样？等于说他已经有一个跟真理的根基在那里，所以呢，那一天我就有这种感觉，那天我非常清楚，但是我平常不太做这种事情的，
等于说就是要有这个，我这个方法是其次，因为我们常常是对这个方法呢是不知道，就是不同的情况怎么又有这个智慧来用不同的方法，其实就是这是我们面对这个实际的问题。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这个女士她实际上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也对这个完全没有，
那个就太离谱了，
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对，她完全就是没有任何，我只是说有这么有这种情况。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课程来帮助他理解晋升，然后引导他。这个你说他的这个本身是从圣经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成立。好，就是受洗的时候就是你传的福音，然后对方愿意，然后就帮他施洗了。好，刘蕾，你妈妈也是这样，不是吗？你外婆还是你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
哦、
对不对？
我外婆
一定有，哎，一定有传福音给他啊，然后也就传清楚了，好、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人根本都不懂福音，就只有说哦，受洗就是我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就我就绝对不会认同。那我刚才说，我们教会有时候有一些方法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帮助对方，好、啊。但是有经过这个方法的过程，不见得就一定是他就是真的是基督徒，对不对？也有这种情况，对不对？
对，
啊哈，
我外婆的情况也比较特别。其实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她有接触过福音。其实她是从小的时候，她很多歌都会唱。她并不是说完全对这个福音是不了解的，
不是陌生的，不陌生。
嗯，她不是不陌生的。她年轻时候也有接触过基督徒，只是很多年之后。那其实我有带他，就是说做这个，就是这个一个所谓决志祷告，我很 surprise， 我很吃惊，他竟然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接受耶稣。其实当时我
是
蛮吃惊的。
嗯哼，是的，是的，
是吗？
不过那
个
没事，你先说。
那个就是说师母刚才说的那个决志和施洗哈。就是我自己自己就是我爸爸他只是听到福音，只是我们跟他说，但是他其实他是不信的，但是呢那个弟兄呢就说要给他施洗嘛，然后我说太早了，然后他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好像就是说好像这个人不是特别拒绝的时候，他好像就是有点像拉人数的那种，所以我之前我有这样说的，
趁那个机会，对不对？好。
对对，但是他施洗之后，他也没有，就是没有生命，然后只是聚几次会，然后后来他就没有签。所以我就让我就觉得这个决志啊，这个施洗啊，就是很急促，就像师母刚才说的，就包括我自己啊，受洗，我虽然当时我是乐意去信主，但是呢，其实真正的那个受洗的意义，其实当时我还是不够清楚、不明白的。然后事后了，然后教会可能有一些这些补充，然后我才明白，哦，受洗的是意义，就是说我们与主耶稣同死，然后同复活。但是当时的没有那个感受的话，其实我觉得却失去了一些那个意义，可能说就是一个名证，好像就是对外人说我是基督徒了，但是好像当时那种只是一个仪式，我就没有深切的就知道。所以现在我就对孩子们之前教会有说是不是一开始是我迫切，因为我真的以为就是受洗之后好像就归入基督但是现在我就觉得不是这样，所以在孩子上面我就没有那样的一个迫切，我就觉得到孩子他们大了真正能够明白他们乐意的心，然后才去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
您能跟我说一下，就是这个是受洗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能够去确实的明白，然后又能够感受到，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明白本身哈，不是只有在知识性上面的，是灵活过来了，我的灵已经被圣灵重生了，啊，然后重生之后呢，我一定会有一个地步想要见证，跟在人家的面前宣告说我是属于神的了，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个见证，啊，就是在出去传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见证啊，就是信的人跟我们传跟我们见证，我们这个信了之后也有见证，这个是信而受洗，或者是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是一个神所认定的。好，啊，就像耶稣他去受洗的时候他说我理当尽该尽的义，等于说呢耶稣其实他没有必要受洗的，受洗是要让罪好像被洗干净嘛，他没有犯罪啊，可是他做了一个模范给我们看，啊，然后也在那里被认证，那个认证是什么？这是我所喜悦的，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受洗的一个宣告也是一个被认证，说我已经是天父的儿女呀，本来他真正的意义在这里了哈，那明不明白这个，我们很难用任何的标准来看他有没有明白，还是我有没有明白？因为我们是信而受洗之后，我们在成长中，我们的才会慢慢的，我们会开窍，我们在成长，在成熟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讲到明白的话，就是就有点像你被生出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妈妈跟你说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生的，可是你就是相信嘛，你就是认证，因为我爸妈跟我讲的，那我不会明白说哦，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吕梅？那
啊，了解，嗯，
了解哈。OK， 好，那我要这样讲哈，神是很怜悯的啦，好。神不会说因为我们的无知或我们的不够或我们的哈，不会这样子，他目的是要我们得救，所以只要这个不管他是明不明白或怎么样，他说他相信了，其实他还没有相信，不管怎么样，神会百般的一定会从他本来不认识他到后来听说他然后不成熟的好像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他百般的一定会吸引他啊。那会不会一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不一定，因为还是要对方这个人的诚不诚心、诚实跟心灵啊。所以呢，其实呢，啊，我们曾经做过一阵子的这个儿童的这个，而且有点像这个儿童布道的这样的信息哈，啊。那我个人反而觉得孩子们的心境，特别是在12岁以前，他们那种信的那个，他没办法跟你讲，他信得很清楚，但是呢，他们那个信呢，那个单纯呢，其实到后来神都会收割呀，因为我看过这些情境啊，所以我们的心思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了，神有极大的怜悯，神要每一个人得救啊，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服事的人，我们要忠于真理，这是我的重点。那我也不能去检查说你这个有没有重生啊，哦，去检查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就等于好像在做圣灵的工作了。
嗯，
我们是有圣灵同证的。嘿，请讲，请讲。
我就想问一下，那就是像我爸爸他根本就没有信主，然后他受洗了，那就是也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嗯，但是如果他以后要是信主啊，就是真正能信的话，就是他就有说到那个受洗只有一次嘛，然后那个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
你是说他需不需要再洗一次吗？是吗？这意思吗？
嗯，
嗯，对，类似于像
这样吗？啊哈，啊哈。如果你爸爸愿意，我觉得何尝不可？因为第一次的洗不是没有什么意，没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
嗯嗯、
啊。如果他自己发现，他自己承认说我现在真的信了，那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啊，传道人同意的话，那没有什么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为难的。
嗯，
因为这个受洗，这个受洗本身是我们的一个见证啊，我的一个很诚心的宣告跟见证，说我已经归属耶稣基督了。别人帮我讲没有用，我自己讲才有用。
嗯嗯，
啊哈，好、
哦，师母，
啊是，没事。
您这个讲到一个问题，因为我跟一个姐妹，我们俩那时候有点在这方面争的，有点争论。她就是认为这个小孩子呢，就越早，但她一旦表达信心，就让他赶快受洗。她这个原因呢是，倒不是说这个明白不明白，就是我们不能判断，而是她觉得这个受洗有这个special 的一个 covering， 就是说她受洗了之后，神就会，她觉得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神就是圣灵会。就是保守他，他的那个经文呢，就是从这个由那个以色列人出这个红海，他就认为当他们这个受洗归入耶稣的下边，他们就会有圣灵的一个特别的保护。
哦，那是一个灵异的一个解经呀。比如说像这在我们念的这段里面哈，这段里面谈到那个那个门徒可以拿一根杖啊，那这根杖到为什么可以拿那根杖呢？那很明显的就是说一般的人走路，他们那时候路是不平的哈，拿一根杖对我们来讲就是很方便嘛，好方便让我们都要走很远的路哈，就是拿杖就是有杖的功用，可是有的人就要把它解释说那个杖就像摩西手中那根杖。那到底怎么样才是最正确的解经？好，我请问那个炎帝兄，炎帝兄你一直要讲话都没有让你去，我请问你，那根杖对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是说使那个派出去的那些人拿的杖吗？
他们可以拿杖，他们可以穿鞋，可以拿杖，其他都不能带。那个杖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意义？
那个杖，如果我觉得，如果不特别的去强制性解经的话，其实因为那个在他们以前以色列人的生活中，那个杖是很常见的，包括可以作为登山杖啊，甚至可以搬东西，甚至可以比如驱赶一些什么野兽啊，对
对
对对对。但是而且你说那个杖，其实像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每是人手一根杖的。并不是只有摩西才有杖，
他
们本来就是人手一个的，
也神教们带着杖呀。
对对对，
束腰带杖，是的，是的。
对，
但是我如果有人要把它这样解释，等于说他也很敬重这个话语，我没有什么意见了、啊。
嗯，
我个人比较不会说好像一定要把它牵扯到什么。我对于旧约跟新约的连结我很重视，可是我比较没有，我个人的感动没有这样子来就是好像把它赋予一个意义哈、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说那个杖代表摩西的那个权柄的话，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权柄是神给我的啊，可能不用那根杖我都觉得神如果给我就有权柄，我有权柄传福音，我有权柄在需要的时候为人家的那个病啊，或者是鬼附祷告这样子。
是的，
啊哈，
因为本来那个杖只是个道具而已，那个并不是代表那个杖有什么特殊的
啊哈呀。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想，有的人就把它等于什么都等于、
是我明白，对，一定要
那叫灵异解经。嗯哼，
呀。
所以刚才刘磊那个问题你怎么想，他说有的人就是觉得说孩子信了，然后让那个施洗成了一个，就等于说我们把它加上去， 就会成为一个什么？刘姐说成一个什么？
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个孩子早点，特别是小孩早点施洗，他就觉得神会特别的保护他，就有个就是有个特别的一个恩高在里边，神就会保守他在灵里。那我当然从我私心来讲，我当然也希望这样。那么就好像有一个外在的，好像他受了洗之后就。神就会特别的保护他，作为父母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但是我还是不能赞成这个观点。当然那个姐妹她也有她的这个解释，有她的圣经的依据，所以最后就是各就是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也尊重她，她也保守她的观点，我也不会就是大家各持己见吧，但是也不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嗯哼嗯哼，
就是我也尊重她，她也尊重我，我们就是 keep to ourselves。
嗯哼，我想最重要的是他信了哈，他信了。然后受洗本身很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宣告跟认证啊。好，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个承认是他自己要去承认。而且呢在那里有一个圣灵的认证，说我是神的，我同证我是神的儿女这样啊。那至于其他的话，哇，我也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他这个没有，我是觉得当然我也是没必要去争论这个，只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不是很，因为就是不是我们受洗的，其实在我们还在母胎中的时候，神就一直在看顾保守我们。在以色列人没有过红海之前，神一直都在他们身边，整个从出埃及记忆，
对，
不是说。对对对，在摩西出生的时候神就一直都在，包括那两个收生婆什么的。对，不是说一定要过了红海然后神才出现，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神。对，他一直都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所以不是说对。
呀，我认同你讲的，但是有的人就比较会注重那个象征性啊。
嗯。
你有的意思吗？
对，明白，对。
象征性那个。那个就一定会有那个就把那个
仪式感是吧，
意义呀，就把它呀。
嗯，师母，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像小孩子他们从小在教会那个儿童主日学，就是一直在上课什么的，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受洗的话，那教会有规定就是说对年龄上有什么限制吗？有这方面的规定吗？
教会自己会有他们的体制，有不同的规定，是的有。
哦，
教会本身会有的教会呢是做甚至婴儿都可以施洗的，爸爸妈妈可以帮他们施洗。那有的是要到某一个年龄，他认为说通常如果有规定的话大概都会在12岁。好，因为12岁是一个在其实也不是我们，就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观念是12岁是成人嘛。所以等于说他们有个自由意志，说我决定我要，不是被 push 的，不是被要求的。
嗯
啊哈，刚才谈到这个明白的问题哈，就是12岁以上他就要对他的明白要负责任。那12岁以前的话，孩子的心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是单纯的。但是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必要规定年纪的话，我不给答案。我会觉得说我要看情况，
就是跟他谈话之后
对我要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他要受洗那不是被加上去的，而是他自己真的是有意愿。那我个人不会觉得要立这个界限，但是因为教会有教会的秩序，教会有也有他的坦诚啊，他会关注说不然的话就随便孩子有时候冲动什么随便要那个就把它当作一个圣礼嘛，比较慎重这样子呀，也有这样子。
我之前在纽约住的时候，就是华人区那个图书馆，就是好像是第一浸信会的，他们在那传福音嘛，然后他就问你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你说不是的话呢，他可能先给你传福音，然后你说你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说那你是点水礼还是浸水礼，然后你说点水礼，他就说你好像是不行，你还要做浸水。
一定要浸水。对对对，没错。那浸信会他很注重，这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你一定要浸水才算。是的。
嗯。